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欢迎大家收听本期西雅图中文电台特别栏目之《人在旅途》，我是主持人雨佳。今天我们要去到拉丁美洲最迷人的城市之一墨西哥城，这是一个建立在古阿兹特克文明遗址上的一个超级的大都市，一边是宏伟的殖民时代教堂和博物馆，一边呢是充满咖啡馆、设计小店和艺术画廊的文艺街区，还有让人欲罢不能街头美食和世界级别的餐厅。如果你正计划去墨西哥，如或者是你想在耳朵里面先云旅行一下，那就请跟着我一起走进墨西哥城吧。那首先呢，想跟大家聊一聊什么时候去墨西哥城是最好的时候，包括一些季节呀，或者是适合的气候等等。那首先，墨西哥城海拔是超过2000米的，气候可能比大家想象当中的呢要温和很多，基本上是一个四季如春加可能偶尔下午的时候会有点阵雨的这样一个感觉。那最佳旅行的时间呢，其实我认为是那整个墨西哥它旱季是在11月到次年的4月，所以这个季节我觉得是比较适合的，因为它雨水比较少，而且阳光是非常充足的。那可能大家如果就是刚好西雅图这个季节就是比较多雨嘛，那可能大家如果想享受一下阳光的话，这个季节去是非常好的。那其次，很多人可能也会就是很推荐这个11月底到4月，这样又避开了就是墨西哥城夏季的一些雨季，然后也不会太热这个样子。那其次，它的雨季是在5月到10月份，经常是下午或者傍晚可能下一场比较大的雨，但是雨过天晴，其实温度不算很低，但湿度可能会比较高。那需要注意的一些小细节呢，可能昼夜温差是比较大的，早晚可能会偏凉，那中午的时候太阳就会非常的晒，而且很毒辣。那记得一定要推荐那种洋葱式的那种穿衣和防晒，就防晒一定要做好，因为它海拔比较高。那节日和高峰可能是在圣诞啊、新年或者是墨西哥的复活节前后一周这一块，它可能是墨西哥人自己的一个出游的旺季，那可能机票、酒店的价格都会在这个时候有一个明显的上涨，然后热门景点这些可能会人比较多、比较拥挤这种。那如果你可以自由安排这项行程的话，那我是比较推荐12月份和到3月份这段时间去到墨西哥城的，因为这个时候它的气候是最舒适的，而且雨量也不是很大，雨非常的少，适合到处走路逛一逛这种墨西哥城市里面，而且阳光每天都是比较充足的一个状态。接下来呢，想给大家介绍一些墨西哥城的著名的景点。那说到墨西哥城，如果要用一个地方来代表墨西哥城的话，那一定是它的佐卡罗广场。那这个佐卡罗广场呢，现在是在墨西哥城的一个中央广场，但在西班牙人来到之前呢，其实它就是阿斯特克首都特诺奇蒂特兰的一个祭祀的中心。那今天走在广场上的脚下，其实就是几百年甚至是上千年叠加起来的历史。那这里呢，其实想给大家科普一下这个佐卡罗广场的历史。那其实有一本书中是这样写的，如果把墨西哥城看作一部活着的历史书，那佐卡罗广场就是这本书的封面。它的正式名字其实是叫宪法广场，它的名字是来自于1812年西班牙的一个加迪斯宪法，而不是现在的一个墨西哥宪法，但大家几乎都会用当地的一个称呼叫它做卡罗，所以它就叫佐卡罗广场。那这个广场呢，是在阿兹特克时代呢，它相当于是一个帝国的中心脏一样。在西班牙人来到之前呢，它其实是北边的一个神庙群和祭祀区。那东西两侧呢，是墨西加统治的一个
莫特索马等王国的一个宫殿，那经常会在这里举行一些宗教的祭祀啊、典礼，或者是一些重要的公共活动。那所以从一开始呢，这一块空地就是一个权力、宗教和城市生活交汇的一个中心。那第二点呢，当西班牙殖民时期的时候，它就从神庙变成了一个主广场。在1521年西班牙征服城市后呢，征服者科尔特斯下令在废墟上重建了这座城市，那也是把阿斯特克的神庙拆掉了，把原来的宗教中心位置呢修建成了现在的大都会教堂。那在东侧呢，他用莫特索马宫殿的一些遗迹和石料建起了自己要住的一个宫殿，后来就演变成了今天的国家宫，也就是他的总统府。那广场本身呢，其实被规划为 Plaza Mayor， 也就是城市的主广场，或者是叫武器广场这样子。那周围逐渐出现了一些拱廊啊、商铺和政府的一些建筑。从那时候起呢，这里就是新西班牙总督区的一个政治中心，包括可能会有一些加冕典礼啊、王室公告、军事阅兵、宗教游行，其实全部都是在这块广场上来进行的。那佐卡洛这个名字它是怎么来的呢？其实佐卡洛在西班牙语里面的意思原本是底座、台座的一个意思。那在19世纪中期呢，总统圣塔安娜想在广场中央建一座孤立的纪念柱，那他其实是先修了一个巨大的石质底座，但柱子始终没有建起来，只剩了一个底座，就是孤零零的在广场上。那久而久之呢，人们就开始用这种西班牙语 Zocalo 来指代整个广场。那底座消失了，但名字却一直流传了下来。后来很多墨西哥城市呢，也跟着自己的主广场叫做 Zocalo。那在近现代这个时期呢，国家它就形成了一个国家记忆的大舞台一样。进入近现代以后呢，佐卡洛广场一直是墨西哥国家记忆的政治生活中心舞台。那每年9月15日晚上的独立日呢，就是呐喊仪式，总统会在国家宫阳台上带领全场高呼这个 Viva Mexico。那总统就职典礼啊、军队阅兵、重大的宗教节庆，像圣周啊、圣体节都会在这里举行，也是大型集会、抗议和社会活动的主要地点。从1968年的学生运动到之后多次的选举争议、社会运动，广场上常常就是搭满了那种帐篷和横幅。那近年来还在这里举行过大型的演唱会、文化节，甚至是电影《007幽灵党》里面虚构的亡灵节的大游行也是在这里举行的，也反过来影响了现实。那城市后来呢，真的开始举办了类似的大型游行。那今天的佐卡洛广场四周呢，是大都会教堂、国家宫、市政厅、历史酒店等重要的建筑，中间插着一面巨大的墨西哥国旗，它其实已经连续了700多年，见证了从阿斯特克帝国到西班牙殖民的统治，再到独立革命和现代政治的一切变迁。那当你站在佐卡洛广场上的时候，你脚下就是阿斯特克神庙的一个遗址，那抬头看到的可能就是殖民时代大教堂，耳边可能是今天的游行、音乐会和人群，那几百年的历史都被共同压缩在了同一块广场上。所以这个广场还是很推荐大家去看一看的，这样可以更好了解一下墨西哥城的一个历史。那下面想给大家介绍一下我刚才提到过的大都会教堂。那这个大都会教堂其实就站在佐卡洛广场的北边，它的历史其实几乎是跟墨西哥城这个概念是一样长的。在西班牙征服阿斯特克的首都之后呢，很快就在原来神庙的地基上建了第一座教堂。那后来随着城市越来越大，这座教堂就已经开始不够用了，那才开始修建了现在这座大教堂。整座建筑呢，从1573年动工到1813年才全部完工，前后盖了200多年。所以你在外观上其实是能够看到哥特式、文艺复兴和巴洛克甚至是新古典主义的这种影子。那教堂也使用了大量的从阿斯特克神庙拆下来的石块，算是把原住民文化的文明的一些遗迹镶嵌到了天主教的一个建筑里面。那今天呢，它被认为是拉丁美洲最大最重要的教堂之一。 那可能会有伙伴想要问，那在里面会看什么，怎么逛呢？那首先想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教堂它是免费的，通常呢是从早上9点左右开放到傍晚。那如果大家计划去打卡的话，可以去提前查看一下当天开放的一个时间。那一走进，当你一走进这个教堂呢，你就会发现，高高的石柱和拱顶，你就会被这种物体所镇住。那内部其实是非常宽阔的，而且是透着暗金色的光。那重点呢，其实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主祭坛和一侧的一个极其华丽的金色祭坛与管风琴，它的样式主要是巴洛克装饰，其实是比较浮夸的。那教堂内部呢，也包含多个小的礼拜堂，每一间都有自己的圣像和风格。那如果时间允许的话，我觉得可以参加一次它的弥撒，感受一下当地人的一种宗教生活，而不只是一个打卡景点。那这里有个小贴士想要告诉大家，就是建议大家白天去参观教堂的内部，然后傍晚再到广场外去拍它的外观和夕阳，灯光打在立面上是非常好看的。然后大家记得穿着的话要得体一些，不需要太正式的一些礼服，但是尽量不要太暴露，太海滩风那种，也是表示对它当地的一个尊重吧。那下面想给大家介绍一下大神庙遗址。那这里面呢，曾经是整个帝国的一个天梯。在西班牙人来到之前呢，这里是阿兹特克首都特诺奇蒂特兰的一个核心的一个神庙，就是大神庙，是墨西哥人最重要的一个祭祀中心。那大神庙呢，有双神殿的一个结构，一侧是祭祀战神兼太阳神维奇洛波奇特利的，另一侧是祭祀雨神特拉洛特克的。在重大节日里面呢，这里会进行隆重甚至是血腥的献祀仪式。那1521年的城市被征服后呢，神庙几乎被完全摧毁，上面的石料拿去修建殖民时期的一些建筑，包括可能刚刚看到的那个大教堂。那直到20世纪呢，城市扩建和工程施工时呢，人们才开始陆续挖出祭坛和石雕，那考古队才开始正式展开系统的挖掘，并在旁边修建了大神庙博物馆。那1987年才开始真正的对公众开放。那这个神庙要怎么逛呢？那大神庙其实是一个户外遗址加室内的博物馆的一个组合。户外遗址区呢，你会看到一层层的台阶儿、墙体以及祭坛的一些残迹，那脚下就是阿兹特克城市的一个地基，抬头就是大教堂和现代的建筑，非常有那种时间叠在一起的感觉。那室内博物馆呢，也是展出了一些从遗址挖出的石雕啊、祭祀器物、贡品和壁画模型，其中有很多的战神、雨神相关的造型，还有著名的圆形祭坛石等。那游玩建议呢，其实是建议大家预留2个小时左右的，可以慢慢看一些文字的介绍，如果你感兴趣的话，然后还可以理解一下阿兹特克人的一个宇宙观和祭祀的世界。那顺游路线其实可以推荐大家从佐卡罗地铁站出来的时候，先在广场上看一圈，然后进到教堂参观内部，然后走到教堂旁边的大神庙遗址，从天主教的世界切换到阿兹特克的一个世界，对比是非常强烈的。如果喜欢历史的话呢，可以提前在网上找一下大神庙或者是阿兹特克文明的一些讲解音频，然后一边走一边听，会有更强的一个代入感。那最后想给大家介绍一下它的美术宫。那这个美术宫它是墨西哥的一个艺术大教堂，美术宫在历史中心呢稍微偏西的地方，紧挨着阿拉米达公园，那也是墨西哥最重要的文化地标之一。那最早呢，这里有一座国家剧院，是19世纪末墨西哥城的一个文化中心。为了庆祝1910年的独立百年呢，政府决定建一座更华丽的新剧院，也就是今天的美术宫。那工程师从1904年开始由意大利建筑师设计的，但因为城市的地基太软，再加上墨西哥革命爆发，工程中断了很多年，直到1934年才真正的完工。那外表是 白色大理石拱顶与雕塑，带有新古典加新艺术的风格。那内部则是非常有线条感的 Art Deco 的一个装饰，等于一栋楼里面其实可以看到两种风格，因为它集演出展览呀、壁画呀、建筑于一身，被很多人称作墨西哥的艺术大教堂。那在里面看什么呢？其实首先第一点是要看建筑本身。从外面看的金色的拱顶、正门上方的雕塑，还有前方广场上的飞马雕像，其实都很适合拍照。那其次再走进大厅呢，抬头看拱顶啊和楼梯，整个空间是非常经典的 Art Deco 的一个风格。那其次可以看一看楼上的壁画，上层展厅呢收藏了墨西哥壁画运动代表人物的一个作品，比如是 Diego River， 还有其他人的一些大型的壁画，主题包括了墨西哥历史、革命和工业化。那这些壁画呢，色彩是非常大胆的，而且构图很夸张，是理解20世纪墨西哥文化与政治非常好的一个窗口。那它还有一些展览与演出，那美术宫是经常举办大型艺术展的，比如近期就会有印象派的一个主题展，把一些欧洲名家作品的请到墨西哥来进行展出。那晚上这里还会上演歌剧、交响乐、舞蹈等，其中最出名的其实是墨西哥民俗芭蕾，把墨西哥各地的传统舞蹈啊、服饰和音乐都搬上了舞台。那游玩建议呢，首先给大家推荐一个比较好的拍照视角，就是白天可以在正门前的喷泉和花园来拍一些正面照。那如果大家时间比较宽裕允许的话，可以走到对面的拉丁美洲塔的观景台，从高处俯瞰美术宫的金色拱顶。我觉得这个角度是很多人心目当中墨西哥城明信片的一个角度。那参观的小建议呢，是白天先可以参观一下美术宫内部啊和它的一些壁画，出来以后可以顺着阿拉米达公园来进行一个散步。那如果想看晚上的演出呢，建议提前上官网或者是票务平台啊查看一下它的节目单，如果感兴趣的话最好是提前订票，因为可能热门场次当场买的话可能会没有好的一个位置。那下面想给大家介绍一些它比较有特色的一些景点，就是首先先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它的热气球，它这个热气球叫特奥蒂瓦坎热气球。那它体验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呢？就是我觉得如果大家去到墨西哥城，想给大家这个行程自己加一个高光时刻的话，我觉得一定要去体验这个特奥蒂瓦坎日出的一个热气球。那早上天还没亮呢，可能司机就可以来到酒店接你，大概一个小时左右到热气球的一个起飞地。那现场几十个彩色气球同时充气升空，然后太阳要从山后升起来，你可以在空中看下面的太阳金字塔、月亮金字塔和死亡大道，那种震撼真的很难用照片来还原。大家可以去网上搜索一些照片，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看的一个感觉。那一般行程呢，其实是有司机清晨来接你上车的。那起飞前呢，可以在它的就是营这个地点，在它的那个就是这个园区里面，可以进行一个简单的早餐，然后喝一点咖啡这种，然后做好这种准备之后，大概会有一个45到60分钟热气球的一个飞行时间。那在天空当中呢，你是可以俯瞰到太阳金字塔、月亮金字塔还有死亡大道的，然后你可以看到日出升起来，这种感觉其实是非常非常好看的。那落地后呢，还会有简单的一个庆祝，比如说可以一起开一瓶香槟啊，或者是品尝果汁。那之后有的团可能会把你送去到金字塔遗址，然后在地面进行一个参观。那如果大家对这个感兴趣的话，大家可以去网上查看一下怎么去报。我印象当中是可以在它这个热气球官网就可以报这种 tour 的，大家可以到时候再去看一下。那怎么预定呢？大部分游客可能会在各种平台上提前订好团， 找那种中国人的团也可以，比如说可能含墨西哥城的接送，然后加热气球加简单早餐的团，那大约是在150到200美金左右一个人，看是否是私团，然后有没有加洞穴餐厅这种等项目，所以是价格是不一样的，大家可以到时候看看具体想去什么什么地方，然后可以看一下具体是多少钱。那建议大家选一下评价比较多、评分高而且经营时间比较久的公司，那这种公司呢，它的安全呀、流程、服务其实都是会比较稳当的，可能我们国人的话选择会更好一点，大家也可以去看看有没有中国人的团。那下面呢，想给大家说一说穿什么带什么。那可能有小伙伴会有疑问了，那我去热气球早上起来去的话，我要穿什么呢？那清晨的话，墨西哥城其实是很冷的，而且在天上，大家在体验热气球的过程当中，可能会风比较大，所以大家建议大家多穿一层外套，这样的话里面可能也方便脱，然后里面也穿的保暖一些，如果热了可以把你的外套脱掉。那最重要的一点，我觉得其次就是一定要防晒，因为太阳一出来就非常毒辣，它的海拔又很高，所以建议大家帽子、墨镜、防晒霜都要戴上，第一就是可以防风，第二就是可以防晒。那拍照设备手机相机都是可以带的，但是要一定要注意要拿稳，最好有挂绳这种，因为在高空中如果掉落什么东西的话，那肯定就是找不到了，所以安全为主还是要带一下挂绳，或者如果你觉得自己可以保护好你的设备的话，那也可以，大家可以就是参考一下我这个建议。那我觉得最主要的是要提醒大家一下安全问题，因为热气球本身它就一定有风险，有一定风险的，那所以一定要选一些正规的公司，看清楚它的评价、保险和安全说明，在人家介绍安全说明的时候，大家一定要认真仔细的听。那当地可能也曾经出现过小概率的事故，那多是那种非正规运营或者是违章操作引发的，所以不要贪便宜来找来路不明的那种小型的公司，这一点一定要大家注意一下，找那种评论多、评价高的大公司，哪怕它贵一点也可以，就不要找那种便宜的然后又小的公司，所以因为大家出门在外安全还是第一位的嘛，所以一定要注意这一点。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206-684-4500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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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 206-920-6721。
那以上就是我非常推荐的一个热气球，下面还想给大家推荐第二个，就是托兰通格的一个温泉，它是从墨西哥城出发的仙境一日游，我真的可以叫它仙境一日游，因为它的温泉，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搜过它网上的一些照片，就是它从高中俯瞰这个温泉就非常非常的好看，所以天气晴朗的时候我非常推荐大家去。它是坐立在山间的一个温泉，那从大家可以去社交媒体上搜索一下那种挂在山崖上一层一层蓝绿色的温泉池，那就当有这个出现的时候，就基本上就都是在形容这个托兰通格湾温泉。那它在什么地方？它位于墨西哥城北面的伊达尔格州的山谷里面，大概车程是3.5到4个小时，是一个天然温泉加人工温泉池加山谷河流加洞穴形成的一个综合的温泉乐园。 那这种温泉乐园其实是非常少见的。那温泉水来自于周围火山的一个地层形成多层半圆形的一个悬崖温泉池，水是那种奶蓝色的，就大家在里面泡温泉的时候其实也是非常的出片。当然你要有那种无人机可以飞上天的那种，会录出来的感觉会非常非常的好看。那怎么去呢？跟团还是自驾？我想必大家一定会有这样的疑问。那我给大家总结一下，从墨西哥城出发是有三种经典玩法的。第一种就是非常经典的一日游跟团，那可能早上5点左右从墨西哥城出发，车程3到4个小时，到达温泉区之后可以玩一整天，傍晚再一起统一的开回到墨西哥城。那这样子的价格通常是在100到150美金左右一个人，那还包含温泉的门票、来回的交通，可能有的还会含午餐。那这种呢，大家就可以去网上自行去找一下这种一日游的跟团。那第二个可能就是自驾或者是包车，那这样子做呢，可能时间会更灵活一点，但可能山路比较多，路况可能不是特别的好，比较一般。那如果不熟悉墨西哥城它的路况的话，我觉得还是跟团比较省心。那如果包车的话，其实可能会有那种中国人，他会愿意就是包车，然后也是相当于一日游这种。那大家就是可以从网上找一下那种攻略。那第三点可能就是有朋友可能想在那边多玩一下，就可以住一晚。那景区里面呢有自己的比较简朴一点的酒店和营地，可以选择住一晚，然后第二天一早呢再泡温泉拍照，这样人会少很多。那到了现场可以玩什么呢？我觉得到了托兰通夜之后呢，你会发现这里比照片更大，更像一个天然的水上乐园。你可以在山崖的一层层温泉里面泡着，然后看对面整片山谷，也可以走进温泉洞穴和隧道，感受热气从脚下涌出来的那种感觉，其实还是挺特别的，就跟平常在可能泳池里面泡那种温泉感觉是不一样的，因为这种温泉它比较天然。然后还可以在山谷底下一条温暖的河里面泡着，那它的水是温的，不是那种冰河，也是非常的舒服。还可以玩它的索道，在山里面进行一个简单的徒步啊，或者是找些观景平台拍照，这种玩法也是有挺多人来选择的。那如果你时间比较充裕的话，你可以选择这样子的一个方式。那整体来说呢，这里面其实更像一个热闹的家庭温泉的一个乐园，而不是安静的私人汤屋，尤其是周末和假期的话，人是还是比较多的。那有一些实用的小贴士可以给大家说一下，就是尽量平日去，平时就是周一到周五左右的时间去。那周末呢，可能是他本地人扎堆的一个时间，就是他们周末呀，可能结束了一周辛苦的工作，他们会喜欢去周围郊区去放松一下，爬爬山，玩玩水，泡一下温泉这样子，所以周末可能人是比较多的。然后要带一些现金，因为它门票、停车很多摊位它都只收现金，所以这里大家一定要备好足量的现金。然后也可以备一些那种防滑拖鞋或者是速吸鞋，因为它地面可能湿而且还很滑。然后大家可以自备一些换洗的衣物、毛巾、保暖外套，因为它山里早晚温度还是差的比较多的，早晚温度比较低。然后如果大家有拍照的需求，可以准备一下防水的手机袋，这一点也还是比较重要的。那如果只是当天往返呢，其实意味着你要很早出门，可能也会比较累，所以节奏上的话要有一些心理的准备。那除了热气球和温泉，墨西哥城周边还能玩什么呢？其实在这里面可以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推荐合集。那第一个就是逛一下遗址版的特奥蒂瓦坎的一个金字塔，如果不坐热气球呢，也非常值得花一整天在特奥蒂瓦坎考古区，走在死亡大道上，从金字塔走到月亮金字塔，然后虽然现在不能爬金字塔顶，但是可以上周围的观景台看一下全景，因为很多一日游会搭配那种
瓜达鲁佩圣母大教堂，还有拉丁美洲最重要的一个朝圣地之一。
那在大家去特巴蒂瓦坎之前呢，我想先带大家了解一下特奥蒂瓦坎是什么以及它的一些基本信息。那特瓦蒂瓦坎呢，是距离墨西哥城大约40到50公里，是一座在公元1到7世纪达到的一个鼎盛的巨大古城。后来阿斯特克人呢，把它叫做圣神诞生之地，也就是今天大家主要看到的太阳金字塔、月亮金字塔，包括羽蛇神金字塔，也就是羽蛇神庙，以及把这些建筑连在一起的灵王大道、亡灵大道。那它的开放时间以及门票呢？是官方通告的是每天8点到下午17点，最晚入场通常在16到16点半左右。那通常门票约100比索一个人，包含遗址和现场的博物馆。之前是80比索，现在已经普遍调整为100左右了。那2026年起，可能外籍游客门票整体还会有上调的一个趋势。那周日呢，对墨西哥公民和居民是免费的，所以周日人是最多的。那票价和开放时间可能会随时的调整，大家出发前最好再看一眼它INAH 官网或者是当地旅游网站的一个最新消息。那从墨西哥城怎么去特奥蒂瓦坎呢？最经典的一个就是公交加地铁的组合，这个是非常省钱的一种方式，也是适合那些不怕折腾、预算比较友好，而且想体验一下当地交通的一个游客。那先坐地铁呢，到北部长途汽车站，这是一个墨西哥城非常大的一个长途车的一个枢纽。那出地铁之后就是车站，进去后呢，一直往左走，走到走廊的尽头，写着autobuses 的一个柜台来买票。那车次是非常密集的，大约每20分钟就有一班，行程呢是45到60分钟左右，票价单程大概在几十比索，可能50到100的区间左右，可能不同时间不同公司会略有不同。那记得跟售票员说，让司机在考古区入口放你下车。那回程可以在你下车的同一个停车场附近等车，或者是招手上车，或者是提前买好往返的票，这样是保底，是它是有位子的，不会让你在整个行程当中都是站着。那最省心的一种方式呢，其实就是打车或者是网约车 Uber 嘛，这种那比较适合2、3个人一起拼车，然后想省时间省脑力的一些游客。那从墨西哥城市区打车到金字塔，通常单程是300到600比索左右，看堵不堵车和出发的时间以及地点。那可以请 Uber 司机在drop 的地点 to 的时候去把你放下，离太阳金字塔是最近的，或者是可以按照你设计好的路线来选择你下车的地方。那第三个呢，可能就是报一日的游团，这种就是含讲解嘛，比较适合那种想听系统讲解不想研究交通或者是时间比较紧张的一些游客。那常见的行程呢，就是从市区酒店接你来出发，到特奥蒂瓦坎遗址讲解2到3小时之后来进行一个返程，中途可能会加一个瓜达卢佩姆圣母大教堂或者是手工艺店。那价格大约是40到70美金一个人，看是否包含门票、午餐和团的大小等等。那下面想跟大家说说游览顺序怎么走最舒服，也是给大家介绍一下经典的一个纵贯的一个路线。那特奥蒂瓦坎其实是非常大的，从一头走到另一头其实要2到3公里左右，所以路程规划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常见的一种做法是从一端进，然后沿着亡灵大道走到另一端，最后再靠近出口的门然后离开就可以了。那先认识一下几个出口吧。那一号门其实是靠近最南端的羽蛇神庙加城堡广场的，二号门是靠近太阳金字塔，三号门是靠近月亮金字塔，五号门是很多旅行团大巴会在这里进出的。那推荐路线呢，我觉得是体力比较 OK 的，可以从南走到北，那适合想把这座古城走完一遍的游客，建议路线呢就是从一号门进，然后走到羽蛇神庙，再走到亡灵大道、太阳金字塔、月亮金字塔，最后从二号门或者是三号门出。 那如果你脚力还不错呢，我觉得就可以推荐一下这个路线。那一进门呢，就是巨大的方形广场，中间是羽蛇神的一个金字塔。走完之后呢，再一步步沿着王陵大道往北走，到太阳，再到月亮，然后从二号门或者三号门离开。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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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那大致节奏呢，可以这样说，就是羽蛇神庙加城堡广场。那裸露的石墙上面其实是有很多立体石雕的，有蛇头、羽毛、其他神体的脸，我觉得这是整座遗址装饰最丰富的一个地方。那这里是特奥蒂瓦坎宗教与权力的核心广场之一，那也比较建议大家在这里停留30到40分钟，建议观察浮雕细节。那沿着王陵大道向北走呢，这条大道两边分布了许多平台和建筑基座，曾经是住着贵族和祭祀的区域呢。那一路走呢，大概有1.5到2公里，越走呢，远处的太阳金字塔就会越来越巨大，画面非常有走进众神之城的感觉。那太阳金字塔呢，其实是高约65米的，是整座遗址当中最大的建筑，建于公元200年左右。那现在呢，也是不太能允许登顶的，只能在底座和四周进行一个活动，有时会是现场保护的情况进行一个调整。那这里呢，非常适合大家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拍照，尤其是带上远处的山景。那如果有导游呢，可以在这里多听一听他的关于城市宇宙轴线和天文对齐的一个解释，还有现场的一个博物馆，在太阳金字塔的一个南侧，作为中途避暑加补充背景知识的一个好地方。那它里面也是展出了一些出土文物、壁画残片、城市模型等等，建议预留45到60分钟。那月亮最后呢，就是月亮金字塔加月亮广场。那走到王陵大道最北端的就是月亮广场，正前方是月亮金字塔，背后是连绵的山，整个场景其实肉眼看是非常震撼的。很多人其实会想在这里坐一会儿发发呆，感受一下它非常震撼的一个空间感。那关于这个塔能不能爬呢，在 INAH 上面2025年是宣布了月亮金字塔是重新开放了部分登阶，说明游客只能登上第一个台阶平台，那上面的部分依然是封闭的。那所以太阳金字塔和羽蛇神庙依然是禁止攀登的，所以大家去的时候呢，最好是把一定要爬到顶上这个期待放低一点，就算是不完全不能爬，那走在王陵大道上看三座金字塔在视线里慢慢变化，本身就是非常值得的。那推荐的路线 B 呢，是时间不多然后体力比较一般的游客的一个精简版的路线。如果你只想抓重点又不想走太多的路，可以这样安排，就是让司机或者是公交把你放在二号门，然后先看一下太阳金字塔，从太阳金字塔往北走到月亮广场，然后休息拍照。那 那返回途中呢，在太阳金字塔南边的博物馆进行参观。如果还想去羽蛇神庙，可以在门口打车或者是小巴，或者是小巴士去到一号门，然后单独逛一下城堡的广场，然后最后再离开。那这样的话，依然是可以看到三大标志建筑加博物馆的，但全程步行的强度会小很多。那最后是想给大家说一下，在遗址里面吃什么喝什么，以及在哪儿进行一个休整。那遗址里的吃喝呢，其实几个入口附近加上停车场周围呢，都是有简易餐厅快餐店的，可以卖有卖塔口，然后烤肉和饮料等等的。那亡灵大道边上呢，也会有小摊贩卖水和零食。那它的口味其实是比较偏景区范的，虽然填饱肚子没有问题，但如果更想吃地道的一点的话呢，可以离开遗址后去附近的小镇三镇去找餐厅。那厕所和小卖部呢，每个入口都是有卫生间的，遗址内部部分区域也是有简易洗手间和小卖部的。建议一进门呢，就记一下最近的厕所位置，尤其是带小朋友或者是长辈同行的时候。那要带什么呢？可能有小伙伴要提出疑问了。那我觉得第一点最主要的就是防晒，它是非常非常高的一个必须要带的一个物品。那遗址基本是没有遮阴的地方，然后你又在高海拔的地区，紫外线是非常强的，所以一定要备帽子、墨镜、防晒霜和轻薄那些长袖来帮你做一些物理的防晒这种。然后还要穿一些好走路的鞋子，因为地面上它会有石头台阶儿，然后土路不平整的一些路段，一天走下来就随随便便很轻松就可以到达10000步，所以选一双比较舒适的鞋子会很好。然后水和小零食我在这里建议大家自备一点，因为可能现场它虽然是有卖水卖饮料，但价格可能和卫生会未必就是每个人都觉得非常理想的。然后关于水呢，我觉得可以先带一瓶水，然后如果后面可以在它景区里面进行一个购买。那这里呢也是建议大家尽量早点去，而且早上刚开门的时候温度更舒适，光线更好，旅行团还没有大规模的到达，然后中午到下午2点其实是最晒最累的时间，适合躲进博物馆找个地方吃午饭。那安全方面呢，遗址本身治安是不错的，但是在人多的地方还是要注意财物，别把手机钱包随便就放在外侧的口袋。然后返程的时候呢，尽量不要拖到接近闭园的时候，要早点出门或者是去等车或者叫车，这样子的话时间安排的可能会更从容一些。那在这里我也给大家可以推荐一下一日游的一个时间轴，早上7点可以从墨西哥城出发，然后8:30左右会到达一号门买票入场，8:30到9:15就是雨神神庙加城堡广场，9:15到10点沿亡灵大道往北走，一路看小金字塔和平台，10点到11点呢，太阳金字塔周围可以进行一个活动拍照，11点到12点在现场博物馆吹会儿空调看一看文物，12点到1点呢可以在月亮广场和月亮金字塔，是当天规定决定要不要尝试一下登上第一平台。那13点到14点呢可以在出口附近吃午饭买一点小纪念品，14点到15点左右可以搭车返回墨西哥城，傍晚前回到市区。那接下来呢给大家介绍一些墨西哥城还有什么其他好玩的地方。那首先第一个就是查普尔特佩克公园和城堡。那在墨西哥城呢，真正的城市绿肺其实不是一个公园，而是一整片森林，它的覆盖面积是非常大的，也是拉美最大的一个城市公园之一。它的面积呢是比纽约中央公园还要大的，然后它这个城堡其实是建在它的山顶上，也是美洲唯一一座皇室城堡。那曾经这里也是住着墨西哥皇帝的一个宫殿，那现在呢它就是被大家改造成了国家历史博物馆。那从城堡的阳台呢也可以完整的俯瞰整条改革大道，也是非常好看的。那游玩建议呢也是建议大家预留半天的时间，然后比如说上午啊去城堡里面逛一逛，下午可以就在公园里面随便走一走，停一停，拍拍照这个样子，然后顺路接一下后面博物馆的一个行程。那第二个呢就是
我刚才提到的国家人类学的一个博物馆。那这个是墨西哥城我认为最值得一去的一个博物馆。那它的亮点呢是有阿斯特克太阳历史，这种是它属于它墨西哥国宝级的一个存在，然后还有一些玛雅文化、奥尔梅克和托尔特克的一个文明，这些在里面都是有呈现的。如果大家对它的一个历史比较感兴趣的话，我觉得这个博物馆还是可以去看一看的。还有它的展现方式其实是非常现代的，也方便大家去进行一个理解。那游玩建议呢是至少要预留2到3个小时在这个博物馆里面去参观的，然后选3到4个文明重点去看，或者是遵循大家的一个兴趣来调节一个参观的时间。那看完这个博物馆，我是觉得再去金字塔游玩就会突然看懂很多东西，理解很多东西。所以如果后面大家有时间充裕的话，然后如果有计划去金字塔游玩，那可以先来这个博物馆看一看，了解一下它的一些文明历史啊这些东西，然后可能再去金字塔看的话，你会更好悟出它的一些建筑的存在。那下面给大家推荐一些就是街区氛围比较重，然后适合拍照啊闲逛这些。那首先就是罗马区和孔德萨区，那这里面呢是墨西哥城相对比较年轻的一个区域。它这里呢有绿树成荫的街道、老宅改的咖啡馆、酒吧、画廊，还有非常多好吃的现代墨西哥的餐厅。那适合做的事情其实是白天可以在这个店里面喝喝咖啡呀、逛一下小店，然后顺便散步一下。晚上呢可以去这些餐厅酒吧呀品尝一下它的鸡尾酒，然后品尝一下它特色的一些美食，然后比较适合第一次来但是怕没有什么秩序、没有什么安全感、怕太乱的一些游客，比较适合这种游客来参观一下。那下一个就是科约阿坎，它是属于一个独立的小镇，然后现在被城市给吞并了。那它也是一个墨西哥的老城，那在这个老城里面其实是可以体验它非常慢节奏的一个生活的。那它的特点呢是鹅卵石的街道，周边呢是旁边道的两边是彩色的房子，还有它很著名的一个中央广场加市集。那在这里面最值得打卡的其实是佛里达卡罗博物馆，它是一个蓝房子。那这个博物馆其实是墨西哥最有个性的艺术家，就是他真正生活过的地方，所以它里面打造的还是挺有意思的，而且挺有历史感的。所以但是参观这个蓝房子必须要提前预约，因为当天是很难买到票的，所以大家如果有这个计划的话，一定要提前预约一下。那如果你想在墨西哥城体验一点不一样的玩法的话，我非常推荐霍奇米尔克运河的一个彩船派对。那这个是其实它是一个世界文化遗产之一。那玩法很简单，就是包一艘彩色的平底船，可以坐在船上吃一些美食、喝一些小酒啊这些，然后乐队会直接划船过来给你演奏，就是它有点像一个介于民俗体验和露天派对之间的地方，我觉得更适合朋友一起，然后周末呢可能能约到的朋友会更多，然后会更热闹，然后就适合那些不追求安静然后又追求气氛的一些可能年轻人比较适合一些。那如果你想体验墨西哥城的一个夜生活，就可以去它的著名的一个摔角。这个摔角是非常墨西哥，具有墨西哥当地的一个特点的，它主要是有面具、角色和剧情，那不需要看懂规则，只需要感受氛围就行了。这是体育表演和街头文化的一个混合体。那如果你想品尝一些街头小吃的话，可以，我其实这样讲吧，就是墨西哥城最好的餐厅，我觉得都是在街头的。那它的必吃清单其实是有旋转烤猪肉的卷饼，然后还有玉米饼啊，加各种酱，还有玉米棒、玉米杯， 那推荐的区域是在 Roma 和 Condesa 左右，然后可能还会有一些市场夜市摊儿，然后大家如果要是想体验的话，可以到时候在网上搜索一下，如果就是哪一块是你比较感兴趣的，然后可以去。我觉得大部分应该都不太会踩雷，所以还是推荐大家可以去墨西哥城感受一下当地的一个小吃的。现在呢，再给大家介绍一些墨西哥城的灵魂食物。那第一个呢，首先就是玉米加酱。那在墨西哥呢，玉米不是配角，是文明本身。玉米饼呢，每天都是现磨现压，吃到的不是面皮，而是一种主食。那真正决定味道的其实是酱，它有红色的酱、绿色的酱，还有深色的烟熏酱，就看起来很温和，但是后劲儿很猛的那种。那在墨西哥城吃的不是辣不辣，而是你能不能承受这种辣的层次。那第二部分可能就是旋转烤猪肉卷饼，那这个是墨西哥城的一个城市名片，它的做法其实也非常简单，主要是用腌过的猪肉，然后像土耳其烤肉一样那样旋转着烤，切下来放进小的玉米饼里面，然后上面可能可以加上菠萝、洋葱、香菜。那下面一个呢，就是慢炖的一个猪肉，猪肉在油里面慢慢炖，外皮它会慢慢变得微脆，然后里面却非常嫩，但是这个可能会有一点点辣，所以不太适合不能吃辣的人，然后通常是在白天市场附近其实是都可以找到的。那还有一种就是它的传统羊肉和牛肉，那这个是周末限定级别的一个食物，它肉放在地下慢慢蒸，然后早上可能大部分人会选择早上吃配一些热汤，那也是本地人周末的一个早午餐的首选。那其次就像我刚才跟大家说的，市场才是真正的美食圣地。那它最著名的是叫一个 Mercado de San Juan，这是它一个比较著名的一个市场，那这里有各种肉类、海鲜，还有一些罕见的食材，包括很多现做的小吃摊儿。那这个不是给游客看的市场，其实是给厨师用的一个市场，所以大家如果对墨西哥本地的一些小吃感兴趣，也是推荐大家可以去到这个市场。其实总结下来，墨西哥的美食是不需要提前做很多功课的，只要走进街道，闻到玉米、肉和辣椒的味道，然后你走进去品尝，基本上就不太会出错。接下来跟大家说一说墨西哥比较适合旅游的季节。那墨西哥其实全年都能去，但最舒服、最推荐的其实还是11月到次年的4月。那很多人可能一听到墨西哥，第一反应就是热、晒、沙漠的感觉，但墨西哥城其实不一样。墨西哥城的秘密在于它的海拔，它在2200多米的高原上，所以一年四季的温度都比较的温和，白天可能在20度左右，那早晚温差会有一些，然后可能会有偏凉的感觉，那几乎是没有真正的酷暑的。所以11月到2月是最稳定、最舒适的一个季节，也是黄金季节。那它的特点就是干季，几乎不怎么下雨，白天阳光非常好，晚上有点微凉。但是白天阳光好，因为它海拔比较高，所以也一定要做好防晒。那非常适合城市步行、金字塔一日游、泡温泉、博物馆、公园这些。那再提醒大家一下，12月的圣诞和新年是旺季，可能酒店价格会上涨，所以要提前预订。那3月4月性价比是比较高的，如果像天气好，价格也相对友好，那3到4月是比较适合的。温度呢可能会稍微高一点点，但是不会很闷，然后依旧比较干燥。然后这个时候的游客呢也是比年底圣诞的那个时候要少很多的。那还有一个特殊时间点的一些提醒，就是它11月初是有亡灵节的，那这个时候也是墨西哥城相对人数会非常多的一个时候，还有复活节，就是3到4月也是本地的一个旅游的高峰。那所以如果大家有去墨西哥城旅游的计划的话，可以提前查一下什么时候，针对自己的情况，然后选择什么时候去比较合适。 好了，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收听本期西雅图中文电台特别栏目之人在旅途，我是主持人雨佳，我们下期再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风暴季节到了，普吉特能源公司为您保驾护航，通过以下步骤与 PSE 一起做好安全准备。第一步，准备应急包，把水、食物、现金、手电筒、收音机、电池等必需品准备好，随时可用。第二和第三步，制定应急计划并下载 MyPSE 应用程序以获得停电服务更新，做好防备，保持联系。上 pse.com/storm 获取应急包清单。风雨同路，共度难关。
您的雇主是否威胁要举报您或您的家人，只因您维护了自己的劳动者权益？这在华盛顿州是违法的。作为一名劳动者，您享有各项权利，无论您的移民身份如何。如需了解更多信息或进行投诉，请致电华盛顿州劳工与工业部，电话号码是18662197321，18662197321。